到底有多少的丰富，我们不明白。但圣经的是一幅图画来形容给我们看。那旧约圣经呢，好像图都是一幅一幅的图画。新约圣经呢，乃是一些文字。我们知道小朋友刚刚学英文或者学英文的时候，那么在美国他们有一个节目，电视节目叫芝麻街。那芝麻街呢，就是很多很多的人物呢，让小朋友很深的印象。比方说大鸟，那有一只大鸟就在电视的一幕出现。那么当你看见大鸟的时候，你就会想到，哦，这个鸟是大鸟。所以这是汉族识字。圣经也这样，如果你光读新约的话呢，有些道理不大容易明白的。但是你读旧约呢，你知道那是一幅一幅的图画。那么我们就从这一幅一幅图画来认识这个字。所以这就是旧约为什么神把旧约给我们，那就是可以说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图片的一个库藏。那么让我们呢从里面去发掘，然后我们就会明白，然后我们就会知道到底圣经在新约里面它是否要告诉我们些什么。所以呢，我想我们要首先要做一点简单的解释。那为什么这个我们到底怎么样来看整个这个大的题目？所以我想我们先读这个地方的圣经。如果没有圣经的弟兄姊妹，请你听我念。以弗所书，新约以弗所书，新约以弗所书，第八节，以弗所书第八节，第三章第八节。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得的丰富传给外邦人。那这里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基督那测不得的丰富。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我们的主题。那这个是文字，我们要明白这个文字呢，就需要用整本的旧约。因为在旧约的时候，神给以色列一块地，那到现在还是个很大的争执。阿拉伯人一直是不服气，因为以色列人的说法就是说这块地是神给我们的。但是呢，许多阿拉伯人说，多少年来我们就住在那块土地上，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所以到今天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读旧约的话，我们晓得有一块应许美地。那么这块应许美地呢，圣经对它有很多的形容。那么所以呢，我们就这次一个试着从那块地我们来认识到底基督那测不得的丰富是怎么一回事。那首先呢，我想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概念，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晓得圣经里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或者说吧，亚伯拉罕有两般的子孙，一般的子孙呢是属地，一般的子孙呢是属天的。大家都知道，那个亚伯拉罕是第一个希伯来人，那么希伯来人的意思就是渡过河的意思。原来亚伯拉罕他是在幼发拉底河的那一头，在米索波达米亚那里。那么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城叫做乌尔，这个加勒底的乌尔那个时候呢是很靠近波斯湾的海湾的。那现在我们知道，因为经过多少年了以后，所以才退到内陆去。所以最早我们知道加勒底的乌尔原来就在波斯湾靠不远的地方。那么那是一座很大的一座城，那座城呢就像今天的伦敦和巴黎一样。那么考古学的发现呢，亚伯拉罕那时候所知道的数学是非常可以说是非常进步的。那我们知道天文学跟巴比伦还有很大的 知道星象学呢是在巴比伦祭祀的时候，像易经呢最早追，我们如果追它的来源呢可以追到巴比伦的。那么所以呢他们对于对于这个天文呢可以说有相当的研究。所以在那个时候，在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加勒比沃尔那块地方呢，可以说是非常就是说天文呢是非常发达的地方。那么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他就生在长在那样的过程，结果神呢向他显现。我们知道亚伯拉这个巴比伦呢是个拜偶像的地方，实在说来整个宗教的来源可以一直追到可以说一直追到巴比伦。如果我们研究宗教文教学的话，最后一定会归到巴比伦。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所有的宗教的母亲呢就是巴比伦。那么因着巴比伦呢是个拜可以说是一个多神的一个国家，那么所以呢亚伯拉罕可以说是在许多的偶像中间长大。但是有一天呢，荣耀的神向他显现。许多人就不懂得为什么你们从一个无神的多神的文化，你能产生一神的观念。我们知道有许多时候我们所得到的知识呢是来源于我们科学，是搜集一些资料，把资料放在一起，然后得了一些结论，那这是这个知识的来源。那么亚伯拉罕的那一次，他是荣耀的神向他显现，所以那个来知识来源是从启示来的。结果就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就是他的的确确离开了加勒底乌尔，后来他的确就迁到大河的这一边。那么希伯来的意思就是渡过河的人，那么亚伯拉罕是第一个渡过河的人，那么所有跟着他渡过河的他的子孙们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希伯来人。那么他们用的文字呢就是希伯来文字。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每次我们讲到亚伯拉罕，大家都知道说这些人呢是犹太人的祖先，所以他们追溯到他们的最早的开始的时候，他们一定是从亚伯拉罕说起的。因为我们知道说以色列这犹太教是一个他们是相信中有一位神的，那么如果要追溯他们的起源的话呢，一定是从亚伯拉罕开始。所以亚伯拉罕可以说是以色列的父，他们犹太人父亲可以说一直可以追到亚伯拉罕。但是呢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我们知道当你读到新约的时候，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信主的人呢乃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原因就是因为他是信相，他是相信的人的父，意思就是说他是我们信心的祖宗。所以我们会发现说，原来亚伯拉罕呢有两般的子孙，那么属地子孙就很明显是指着以色列人说的，我想这个大家都很清楚的。那么属天的子孙呢乃是指着教会。所以大家记不记得神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子孙呢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还有海边的沙那么多。那海边的沙呢就指着犹太人，那么这个天上的星呢乃是指着基督徒说的。那原因为什么他是我们信心的祖先呢祖宗呢？因为你记得吗，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亚伯拉罕有儿子还没有以撒的时候，神就把他从帐篷带到外面，然后指出天上的星空，告诉他说，你的子孙就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虽然亚伯拉罕那时候还没有儿子，但是他因为相信，他相信，所以圣经说神就称他为。那么信耶稣的人，他们得就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虽然我们没有看见，但是我们相信。所以呢我们知道第一个因信称义的是亚伯拉罕，所以呢很自然的他就变成了我们所有相信的人的父亲，那么我们呢就成了他的子孙。 所以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你就会发现原来亚伯拉罕有两般的子孙。那么一般的呢，就是刚才说像海上的沙那么多，还有一般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所以很明显的这是两般的人。那么现在有趣的是什么呢？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神给亚伯拉罕有一个很大的祝福，那么圣经呢就称他做亚伯拉罕的福。我们好好读一下，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一节圣经。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圣经加拉太书，我们看先看第三章，让我们先读一段好不好？我们先读从第五节读起，因为这个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第三章第六节，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然后下面第四七节，我读给弟兄们听。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看，我们这些人是以信为本，所以呢，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你们，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那我们这些人是外邦人，我们的外邦人是相对犹太人，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所以这句话，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所以亚伯拉罕得了一种福气，那个福气就是万国都因亚伯拉罕得福。那我们呢，他一心称义，我们也一心称义，所以呢，我们要和他一同得福。那么这个是一节很重要的圣经。那么还有一节呢，就是我们再读下面第十四节或者十三节读起，好了啊，第十三节读起。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然后第十四节，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所以在这里你会觉得很稀奇，因为亚伯拉罕的福啊，按理来讲只是关心犹太人，不应该临到我们。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因着基督耶稣的缘故呢，亚伯拉罕的福能够临到我们。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亚伯拉罕的福是个什么样的福？到底这个属天的福气呢，是一个什么样的福气？那么我们讲到亚伯拉罕的福呢，我们就需要从雅各讲起。因为你记不记得雅各呢，一段很有名的故事，就是他偷了他哥哥的祝福。我们知道他哥哥是长子，他是次子。那么我们晓得在犹太人中间，这个长子呢，他会得着一种名分，就是他将来承受财产的时候是双倍的。所以等到这个以撒年纪老迈的时候，他有一天他就对以撒说，他说，求你呢到外面去打猎，然后替我烧好野味，我好为你祝福。那么如果这样祝福的话，这个福气呢很自然的就给了这个以撒。但是这句话呢被以撒母亲就是利伯家听见了，然后呢，因为他特别宠爱另外一个儿子，就是以撒的两个儿子，一个大儿子叫以扫，那么小儿子雅各。那雅各简单说来就是犹太人祖先。那么雅各呢，那个是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为人安静，坐在帐篷里面。那么他的母亲呢就替他主张一切，就要他呢去弄一个山羊羔来，然后他准备一些山羊，他的母亲呢就可以为他预备好的野味，然后呢他父亲可以为他祝福。那么我们知道这个 亚以撒生下来是多么